弟兄姐妹，由今次开始，我会有一系列以创世纪为主体经文的讲章。我已经讲过好几次，在我讲道信息里面一定会带着强烈的末世关怀，但我同时要强调，这份末世关怀不是我无中生有，强加在经文上面的，而是经文本身预设了，就连创世纪的开头已经预设了末日的信息，末世的信息。末世或者末日不是这个世界，准确来讲是这个世代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因缘际会而产生的，而是在上帝创世之初已经预设了在他计划和目标里面。换句话说，这个世代会走上一个预设的终局是必然的，是事先设定的，不是人力可以狂妄地去逆转的，只是开个头而任他发展，见步行步，没完没了，这个绝对不是圣经启示的创造观。以赛亚41:4，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我也与末后的同在。启示录1:5-6那里，我们那里也都看得很清楚，坐宝座的上帝说，看我将一切更新，下面都说我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上帝总是创始成终的。不过表面上看，我们不会将创世和末世分割，认为创世启始的是一个上帝，末世终结一个是另一个上帝。不过事实上呢，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好好地整合这两样东西，令到创世和末世虽然是关乎同一位上帝，却是天南地北互不相干的两件事。我这两篇的讲道分别叫做开始的终结的1和2，我会以创世纪1:1-2:3作为主体经文，展明对这段经文的错误或者正确的理解，会得出两个极不相同的末世观。简单来讲，对创世的不同理解就会直接并且大幅度地影响我们怎样看待和理解末世。第一点是序章定是目录。创世纪1:1-2:3一般称为创世故事，按我们的一般理解，我们将它看为上帝创造世界的记载，也都视为我们人类现今身处这个世界的启始的过程。依据这种理解，我们很自然有两点的认定。第一，创世纪1:1是一个绝对的开始，绝对的开始。在这个开始之前，除了上帝自己之外，宇宙一无所有，甚至连宇宙时间空间都没有。第二个认定就是我们认定创世纪2:4开始，就是1:1-2:3这个开头的延续和成全。如果用一本书的结构来做比喻的话，那创世纪1:1-2:3就可算是上帝这本创世之书，笼统来讲就是圣经的第一章，或者叫做序章。这两点认定一站稳看，即似乎是没什么问题，是对的。就连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教人。不过呢，当来到末世，特别当末世的终局日渐逼近的时候，这两个认定或者是附有这两个假设的创造论，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导性，就是架空了末世论，将末世或者末日和创世的必然联系完全割开了。结果很多基督徒就没有认真地对待末世的必然性，最后连整个基督信仰的末世关怀都差不多荡然无存。但是当我仔细再看创世纪1:1-2:3这个所谓序章的时候，我却发现从整本圣经的结构上来讲，这个不是序章，而是目录。不是序章，是目录。那怎么看得出来呢？那我们发现当这个所谓序章的终结的时候，圣经这样宣告，创世纪2:1-3这样讲，天地万物做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揭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就赐福给那日，定为圣日，因为只有在这一日神揭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似乎来到这里，去到第七日就一切完工。不过很奇怪的就是跟着下来那节，即第2:4就不是讲第八日第九日之后就发生什么事，而是翻转头讲回第六日上帝造人的经过。就是你看看创世纪2:4-8就讲， 我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造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你見到經文好像講翻轉頭啊，跟住人哋開始講神造人，用塵土造人啊，俾佢生氣，叫做亞當，跟住立咗伊甸園，俾佢喺嗰度。你發覺講翻轉頭，嗰啲嘢係第六日，而唔係第八日嘅事嚟嘅。由此之後，我哋再喺聖經裏面再見唔到類似創世記第一章嗰啲話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幾日嘅呢種講法，而歷史或者創造嘅嗰個進程就好似停留喺一個漫長嘅第六日裏面，朝住二章一到三節所講嘅安息，即係第七日嚟到進發。结果呢，我哋发觉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就唔系呢本创造之书嘅序章，佢唔系第一章，佢系成本书嘅目录。佢系成本书嘅目录，下面有几个表，我唔详细讲。目录同序章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序章就系成本书同后面嗰啲章数嘅结构系平衡嘅，但目录呢，佢却系下面全本书嘅纲领。他已经讲晒下面所有嘢，提纲挈领咁讲晒下面所有嘢。创世记一章一到二章三系一个目录。我哋睇下面第四页。嗱，我点解要咁讲？嗱，我必须强调，嗱，我唔系玩紧文字游戏，我而喺度要郑重声明。第一，目录说明显比序章说更加符合圣经本身嘅结构，更加符合上帝创造计划嘅框架。亦都同上帝作为创造主嘅荣耀同权柄更加匹配。第二点，序章说呢个错误嘅理解，实质上系肢解咗圣经，将创世记一章一到二章三呢个所谓序章，仅仅视为一个开始，就割断咗同下文所讲嘅进程同埋最后嘅终局嘅必然关系同埋联系，传递出嚟嘅其实系一个变相嘅自然神论，一个变相嘅自然神论。就上帝开咗个头，其实就冇乜下文嘅。第三，目录说正確咁指出咗创世嘅一章一到二章三唔系一个所谓序章，同传书嘅下文只有相对同埋松散嘅关系。佢真正嘅身份其实系目录，系一个纲领，将全部嘅下文，即系直至终局嘅创造过程，完全概括并且包含喺呢个目录里面。换句话讲，圣经下文的整个创造过程，以至启示录所讲的末世终局，都已经全部预设了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节这个目录的里面。大卫在诗篇139篇16节，他很敬畏这样跟上帝，即是你有讲，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原来我们人类活着的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代尚未到一日，你上帝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了，由创始到成终，由创世到末世，都已经记载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这个总览全局的创世目录里面。我再讲，这么辛苦曲折要解明这段经文的结构意义，是一个绝对的目录，而不是一个相对的序章。总意就是要我们敬畏耶和华，知道他是并且如何是创始成终独行其事的全能上帝。第二点，创世原迷一开始诞下已经苍老。那如果不是更加，至少是同样奇特的，是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这个创世目录里面，不单止包含着一个即某意义上即对人来讲是将来的终结，即是末日和新天新地，它同样也都包含了一个 在这件事之前的一个终结。那换句话讲，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三这一个开始里面，竟然就隐含着两个终结。一个开始隐含住两个终结，一个终结是在将来，这个头先讲了，还有一个终结却是在过去。现在问题是，既然说是创世，就应该是一切的开始，你为什么还说有一个之前的终结呢？ 最近聽咗首流行曲，歌詞即係對人生嗰種悲劇同埋吊詭性講得即係相當深刻，啊，相當有即係吊詭性。裏面有一句咁講，佢話一開始誕下已經蒼老，一開始誕下已經蒼老。嗱，某個角度嚟講，生命確係即係真係咁樣。個細路仔一出世，其實豈唔係已經預設咗佢嘅死亡？出生就已經預設咗佢嘅死亡。我哋定下目標嘅時候，嗰種感覺到好充實。其實何嘗唔係已經預設咗我哋達成目標之後即係嗰種空虛？就連我哋放假之前嗰種雀躍，其實何嘗唔係已經預設埋我哋放完假之後嗰種失落咩？一開始誕下已經蒼老。話大家只要唔係存有成見，腦裏面仲係諗緊嗰啲即係幼稚園級嗰啲即係神創造花花草草啲咁嘅觀念。我哋深沉啲、細意啲去讀創世記一到三章，我哋應該都有呢種一開始誕下已經蒼老嗰種唏噓感慨。呢、這個上帝費盡心思又看為甚好嘅世界，不過就好唔到幾多日，或甚至連一日都稱唔上，或者係第六日嘅上午先至做完，先至完工，第六日嘅下晝就墮落咗啦。然後就係漫長嘅夜晚，上帝同埋人都好似保羅所謂嘆息勞苦，直到如今，切切後等緊第七日嘅黎明。哇！正係即係一開始誕下已經蒼老，創造嘅嗰份喜樂好似過眼雲煙，一陣間就冇咗。就好似個細路仔 B B 仔出世，兩夫婦攬住好開心，開心唔到半日，跟住已經好擔心呢個細路點健康成長，佢學業佢成長問題，逐樣逐樣就有排嚟。不過如果你以為呢個蒼老係始於創世記嘅第三章，人類犯罪墮落之後咧，你就太遲啦，諗得太遲。原來早喺創世記嘅一章一到二節，即係我哋慣常所理解嘅創造之初，即係最初嗰個初啦。我哋發現其實呢個世界在創世的第一章第一到二節到已經蒼老了。關鍵是在以下這個創世的原委，創世的裏面有很多伏筆，很多留白的位置，有一個原委就是創世記沒有提到靈界天使和魔鬼是怎樣被造和怎樣墮落，又沒有提到那些水，那些水是怎麼來的，將啲水分上分下分左分右就有提，但啲水本身點嚟冇講到嘅，創世記完全冇提到啲水係點嚟嘅，亦都冇提到嗰個空虛混沌、冤面黑暗呢、這個咁樣嘅狀態係點嚟嘅，無端端點解咁樣？嗱，好明顯喺起初神創造天地呢、這個創世記一章一節嘅所記載嘅呢個創造之前咧，似乎隱含住至少有另一次的開始，另一次的終結。換句話說，創世記所記載的從某意義來說，小心聽，不要解錯我的意思，創世記所記載的就其實不是創造，而是再創造，不是開始，而是新開始，不是世界的啟始，而是世代的啟始。如果你覺得難理解，就請你想想聖經的壓軸篇這個啟示錄，它講的結構其實是什麼呢？我們通常以為啟示錄講毀滅啊，講什麼，你看清楚，原來啟示錄所講的不是毀滅，而是再創造新天新地，不是終結，而是新的開始，更新一切，不是世界的終結，而是世代的終結。物質世界留意並沒有毀滅，而只是剩下靈界，這個是洛斯底式的異端，只剩下靈界沒有物質，這個不是聖經的啟示，世界沒有毀滅到的，它只是更新再造成為新天新地，由暫時由撒旦操控敗壞邪惡的這個世代進入一個由上帝和基督永遠掌權沒有罪沒有痛苦的新紀元。這個啟示錄所講的，它停跟創世記講的其實是遙相呼應的。如果啟示錄關懷的是這個世代，留意是世代，不是世界，是這個世代的終結和更新， 嗱，我哋就有理由相信創世記關心嘅，亦都係我哋呢個世代，唔係世界世代嘅啟始。咁就暗示喺呢個世代之前，好可能已經有若干個嘅世代存在並且終結。第三點係直線定係循環，定係仲有第三種選擇咧？基督徒為咗抗衡啊，即係異教，特別同佛教，時時標榜基督教嘅時間觀或者歷史觀係直線嘅，係有始有終嘅，同佛教輪迴嗰種循環嘅無始無終嘅睇法係截然不同嘅。嗱，表面上講咁嘅對比係啱嘅，不過將基督教信仰嘅時間觀或者歷史觀就過分簡化咗啦，忽略咗世代循環呢個觀念咧，喺聖經裏邊其實係某程度上係得到一定肯定嘅。嗱，頭先讀過以賽亞41:4度講過啦，神係宣召歷代一個又一個嘅世代。傳道書嗰度第3:14-15嗰度更加咁講，話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事，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嘅心。話現今嘅事先啊，祖先就有了；將來的事啊，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或者亦做；並且神再尋回已過的事，神會令到已過嘅事重新嚟過。嗱，咁就有某種循環、世代循環嘅意味喺裏面。嗱，我哋當然唔能夠接受佛教嗰種無限循環嘅觀念，但我哋唔必要抗拒，甚至應該肯定聖經係有有限循環嘅呢個觀點嘅，即係話整個世界係會經過若干個世代嘅循環同埋反覆，而朝向一個末世，就係最後嘅循環發展，直到最後嘅終局，建立一個永恆永存嘅世代。例如個比方，就好似賽車嘅時候，設定譬如你要賽10個圈，每一個圈其實它是循環又不是循環，因為每一次經過同一個終點或者起點的時候，那個車都不只是跑了一個圈，而是它更加接近最後一圈，而不是只是單單在繞圈子在兜圈，直到第10次經過同一個起點或者終點的時候，它就是衝線，就結束整個的競賽。換句話說，基督教的時間觀或者歷史觀，它既不是封閉式的無限循環，但亦都唔係簡單嘅一條直線，而係兩者嘅一個整合，就好似一個彈弓咁樣螺旋遞進嘅方式嚟到發展。嗱，簡單直線就一條直線啦，封閉嘅循環都係兜圈啦。循環嘅觀念就係有個起點，而中間度繞，好似繞圈子，但繞繞下咧，最尾佢係有一個終局嘅。嗱，簡單直線觀，佢嘅特點就係只有單一嘅起點同埋單一嘅終點，就中間冇其他嘢噶啦，有得頭一尾。中間不會再有另一個起點、另一個終點。封閉循環觀呢，它的起點即是終點，或者根本就沒有所謂起點、終點，而在不停兜圈。但螺旋遞進的這個觀念呢，留意它有層次的不同。首先它有一個絕對的起點和一個絕對的終點，它確是有一頭一尾的，即是你將支彈弓一拉直它，它確是有頭有尾的，它不是只在兜圈的。但同時呢，它又有若干個相對的起點和相對的終點，就好像剛才賽車的時候呢，每一次經過的那個起點，它一開頭一結束的時候，它是一個絕對的起點終點，但中間再經過的時候呢，它是一個相對的起點和終點。我再強調，拆得這麼細呢，不是玩文字遊戲，而是準確建立基督教的末世觀。佛教式的封閉的循環觀或者輪迴觀，我們當然不能夠接受，因為它完全否定了末世的教義，世界只是在自動自發地循環下去，根本沒有上帝體現它的旨意和主權的位置。我們必須記得，末世的真正意義不是要毀滅世界，不是世界毀滅，而是上帝作為創造主，它的權能的重要體現，它有權柄亦都有能力審判世界、總結歷史和更新天地。冇咗末世论嘅信仰，包括坊间啲通俗嘅所谓基督教，其实系对上帝主权嘅极大侵犯。至于好多基督徒惯常所用嘅简单直线观，其实唔好得几多。佢笼笼统统嘅话，上帝系即系有创造同埋审判嘅权能，不过将佢压缩到系一头一尾， 至于中间嗰大绝大段嘅嗰啲时间咧，上帝嘅身份同埋角色咧系含混不清嘅，唔知做乜嘅。啊，螺旋递进观，佢系好准确咁话俾我哋听。上帝创造同埋审判嘅主权能力系一直灌注喺整个历史进程，即系整个创造嘅流程里面，系喺个绝对嘅开始同埋个绝对嘅结束嘅时候，佢当然掌握一切，完全体现佢嘅权能。就连喺历史嘅中段、中间嗰啲段落里面，佢嘅能力权柄亦都可以透过一而再嘅毁灭同埋重建嘅行动，即系所谓一个又一个世代嘅兴亡兴替，得到局部嘅体现。嗱，呢啲毁灭同埋重建嘅事例咧，成本圣经里面充满晒。最经典当然系挪亚洪水嘅毁灭，同埋神用丰收去拯救挪亚一家，同埋更新嗰个世代。跟住出埃及嘅时候，十灾毁灭，对埃及嘅审判毁灭，同埋对以色列人嘅拯救。以色列亡国一次又一次亡国，跟住复国。以色列各个王朝，譬如苏罗王朝同大卫王朝之间嘅兴亡兴替。列国例如巴比伦同波斯呢啲大帝国，佢哋嘅兴亡兴替，仲有圣殿一次被毁，一次重建，被毁再重建。最重要嘅就是耶稣基督嘅死亡同埋佢嘅复活。嗱，呢啲一切嘅拆毁、毁灭同埋重建嘅事件，其实都喺度体现紧，话紧俾我听，上帝嘅创造嘅权能唔系净系限喺创世，即系最开头嗰次。上帝审判嘅权柄亦都唔限喺末世，就最后嗰次。而是始终如一，灌注在全部历史里面。我肯定这个螺旋递进观既符合圣经的记载，也都符合真正正统的上帝观、创造论和末世论，因为它最能够体现肯定上帝作为创造主的无上主权，而不是被中断完全架空的某位不知什么神。上面讲那么多的概念，即可能真的很複雜，很宏觀，要看得很大很闊，也都跟大家慣常聽的有些出入。不過我想大家即聽多幾次，看多幾次，細心搞清楚講的什麼，想通它。我總意不是要扮高深，不是要花眾取寵，而是要你們由此懂得怎樣敬畏上帝、恢復上帝、信靠上帝。最後即終於要釋經了，同你讲咗好耐，讲咗好多概念嘅嘢，但啲概念係必须嘅。跟住我哋要释经，咁放心，只係释两节啫，就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係工地定係废墟呢？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咁样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係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嘅灵运行在水面上。我讲到创世纪一章所记载的创造，一开始诞下已经苍老。我这样讲，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经文里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几个字。上帝的创造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会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被人有负面混乱很恐怖很得人惊的感觉。如果你留意按原文呢，这两节其实可以译成这样的。就是说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或者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是这样译出来呢，你看下去很显然上帝好像不是很辉煌很巴闭在创造天地，而是在收拾残局，在收拾残局。当然不少解经家就觉得这些字眼不用介意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不必然有坏或者被破坏这些这样的意味，他只不过是说上帝在做这个世界动工之前这个世界的状态而已，纯粹中性的描写，没什么东西的。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首先我们先直觉一点看，我们不迷信直觉，不过又不要完全不信他，他有时候有用的。我们直觉一点看，我尝试用建筑做一个比喻，建筑工厂地盘咁用一个比喻，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个场面，令你联想到嘅系乜嘢呢？系一个放好晒啲砖瓦材料等等等待施工嘅工地，即系一个工厂，还系一个楼房被呢个即系重力撞冧晒之后， 遍地瓦砾的废墟。啊，似边样嘢？似系一个等待施工的工场、工地，还是一个被拆完楼之后成地瓦砾的废墟？我哋翻去睇圣经，除咗创世记一章二节之外，另外两度用到啊，绝对系用翻呢两个字，呢两个词语啊，空虚混沌嗰啲嘅经文咧，佢文意都系好负面，好负面，好显明到空虚混沌系同人嘅罪同埋神嘅审判被破坏之后嘅后果嚟嘅。啊，创世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到十一节都系咁讲。讲到列国，佢因佢罪被审判。以赛亚书三十四章一到十一节，话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上一切嘅都应该听。一耶和华向万国呢个愤恨，向佢哋嘅全军发怒，将我哋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话地上嘅万象都要消灭，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地上嘅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嘅叶子残败。一路落去，我跳到后边最尾第十一节。替胡箭珠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陀拉在其上。这里讲到列国被审判的时候，神用了一个即破坏性的讲法。本来准绳、陀绳这些起屋的时候是建设性的用具来的，但上帝却形容他用的用具是为用来做什么？是虚空，是混沌，是爱来破坏，破坏到他即是遍地瓦砾，将列国变成一个烂局。耶利米书四章十五到二十八节就讲到以色列自己都会因他的罪恶被审判。打开头四章十五节，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报和还，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太的城邑大声喊叫，他们周围攻击这个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讲到他们犯罪，神兴起列国来到围攻耶路撒冷，最后要将他消灭。但当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先知见到一个异象，即是他有象征性的异象，就是二十三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成邑在耶和面前因他的愤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见到空虚混沌是意味着神的审判和人的罪，和由此带来那个荒凉局面。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空虚混沌不是中性，不是自然的，是因为人的罪和神的审判被破坏之后的某种后果来的。当然这里用的只是比喻象征的写法，不过这个比喻象征也都足以令我们联想到创世纪一开头那个空虚混沌，会不会都是由于某种犯罪和审判的事件所引致的呢？事实上在不是很远的下文，在创世纪第七章那里，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由于人类的犯罪和上帝的审判，令到世界重归一片大水汪汪的空虚混沌。创世纪七章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子、儿子、媳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第十节，过了七日，洪水泛滥在地上边。十一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日，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日，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跟着下面讲到其他人走兽都被洪水所围。我睇到，总而言之，圣经每一次提到空虚混沌呢啲字眼或者情景嘅时候， 都是非常负面，非常不自然，和人类犯罪和上帝的审判是紧紧地扣在一起。创世纪一章二节，这个空虚混沌会是例外吗？你记得创世纪为上帝的创造留白了两点，除了刚才讲的空虚混沌之外，还有两件事，就是灵界天使魔鬼怎样做出来，是几时做的，第二就是那些水，那些水从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和空虚混沌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不是有关系。我再强调，查究这一切东西不是为了贪得意，不是为了好奇，而希望更加准确认定耶和华是创造主的意思，更加值得即是怎样去敬畏他。第五点，洪水只此一次。创世纪当洪水事件之后，神讲了一句耐人寻味，即是寻味的说话。创世纪九章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我哋话，如果类似洪水灭世呢啲咁嘅世界性嘅灾难事件，上帝只系做过一次，做过一次就嗰次啫。咁佢对挪亚讲：我同你立约，凡有血肉嘅，我唔再用洪水啦，唔会再用洪水灭地。呢啲说话就讲得太煞有介事。而且我知道圣经后边讲，佢唔用水淹就用火嚟烧啊，咁系即系有啲即系好似呃人咁样味道。如果不用水淹，就只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到圣经去到最后启示录21章1节里呢，有一句都很奇怪的经文，它记载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们真的应该觉得奇怪，因为这个没了被废去的海呢，和创世纪之初来历不明那些海，那个海那些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可以说先后辉映一样那么古怪。这个海在圣经的象征用法里面呢，经常有非常负面的含义，特别有一个很特殊的负面意思，就是作为上帝审判的工具。在创造工程那日，就是启示录刚才读到廿一章新天新地的开始，作为这个象征罪这个上帝审判工具的海，即所谓洪水就不再需要而被废去。那么我们就会问，那创世之初那些来历不明的水，就是很有可能也都是作为上帝审判的工具来到出现，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可能就是那一次情治行动的后果。其实很多异教他们的教义神话都提过类似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够尽信他们讲的东西，不过在大话里面呢多少都有些真理。当中在那些异教神话传说教义里面，不单止有很多跟圣经的就是洪水灭世的传说相近的讲法，有些还强调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所以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洪水。例如南美洲的神话、希腊的神话都讲这个世代已经毁灭过几次，而人类呢也都变异过好几个的世代。又例如佛教讲到这个宇宙经历若干年就是一劫，一劫一个时期，一个劫过后有另一个劫的开始。我之前已经讲过，事实上圣经并不是完全反对某种意义的世代循环的观念。另外在地质学上面基本公认的冰河学说也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是受过洪水灭世的打击，在洪水之前已经受过其他毁灭性例如严冬、冰河的这类这样的灾难。如果不是因为人犯罪和神的审判，我一路都以为咁嘅观念，上帝用呢啲天灾击打嗰啲恐龙啊、长毛象啊、剑齿虎啊，甚至乎击打到将嗰啲动物灭种啊，为乜嘢呢？ 洪水之后，我哋话我哋啲其他动物俾我哋连累，系受好多灾难。咁洪水之前，咁神点解要对啲灾啲动物施以咁大嘅审嘅灾难嘅毁灭呢？再讲一个简单嘅比喻，喺中国呢个土地上面，同一片土地上面，佢出现过秦汉唐宋等好多个朝代。朝代一个嚟一个去兴亡更替，但个土地呢基本冇变到，都系嗰个地方嚟。我哋今日呢个宇宙或者呢个世界会唔会都系大同小异，就喺同一个世界里面出现过好几个嘅世代。挪亚洪水就明显将历史分为洪水前同洪水后两个世代。而事实会唔会唔止一个，唔止系咁样两个世代呢？最起码创世之初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场面就暗示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或不止一个的世代，它因为犯罪被上帝审判毁灭。而现在这个世代可能是上帝又一次的再创造。最后即是第几次与我何干。我想听到这里，你可能仍然会问，你讲啲嘢做咩嘢，或者呢我知道呢啲做乜呢，而家係第几个世代，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前係咪仲有好多个世代，关我咩事呢？嗱，好话你咁样嘅态度讲法其实係啱㗎，係可取嘅。第一，圣经本身对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前係咪仲有好多个世代呢，就真係语言不详，冇讲清楚嘅，就好难作准，唔能够至少唔能够绝对化咁讲。第二，圣经唔想我哋知道太多嘅嘢呢，例如灵界嗰啲事物呢总会有佢原因，例如唔想我哋过分好奇而超出本分。第三，正如我讲过，圣经论及创造嘅时候，佢嘅关怀重点係人类嘅出现同埋同上帝互动嘅嗰个世代，而唔係一个空洞无人只有纯粹问质啲动物喺度嘅嗰个世界。故此我哋应该关心嘅应该就係我们这一代，就係呢一个世代。而不是好管闲事去管之前有几多个世代。这些讲法这些态度基本上其实我都是这样想。我是同意这样的立场。所以我都不会鼓励大家呢对这些经文有太多考古啊考察啊等等的东西。不过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这里要讲得这么详细，理由都是那句，就是我里面那份末世情。我见到今日的所谓基督教就几乎变成一个现世宗教，一个通俗的民间宗教，至于防范异端、守护真理、预备受苦等待基督、期盼天国这些重要的福音真理和末世关怀，就几乎荡然无存。本来挪亚洪水和天火焚城烧所多玛这些这样的经典的典范呢，应该可以用来唤醒我们的末世关怀，叫我们预备自己等着回来。但你睇唔睇到針對挪亞洪水呢啲末世警示，就會有衰鬼上帝呢啲咁樣嘅電影嚟到歪曲佢。針對所多瑪同性戀罪行呢啲嘅審判嘅警告，就會有段背山呢啲嘅電影嚟到美化佢。但喺呢個真係彎曲背貌嘅世代裏面，好地地一本聖經就唔係俾外人，甚至乎係俾自己基督徒自己搞到自廢武功。我哋自己將聖經講到冇曬末世，连挪亚洪水连所多玛都讲不到末世信息。这篇讲章我再三强调，一章二节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可能隐含了之前已经有若干的世代因为犯罪灭亡，又很曲曲折折地解什么叫做螺旋递进式的时间观，来到印证即基督教其实是可以某程度上接受一个世代循环的观念，来到证明这个世界很可能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毁灭和重建。我又按圣经的记载里面的国家兴亡、朝代更替等的事实来到印证上帝是即贯注在整个历史里面的主权。我讲这一切东西目的就是下面那个，就是那样东西。人类犯罪招致上帝的严厉审判，甚至因而灭绝或者几乎灭绝是有前科的。是有前科，甚至连挪亚洪水不是唯一的前科， 佢只係其中一次。我嘅意思係話，我哋唔好將我哋眼前即將面對嘅呢個末世就當係等閒。佢唔係偶然，而係上帝一直擁有嘅創世同埋審判主權嘅必然嘅彰顯。呢、這個被審判，犯罪被審判嘅嘢唔係發生一次嘅，係發生過好幾次。浪下洪水唔係唯一一次嚟嘅。無視呢啲信息等於自取滅亡，強行去抗命自己救自己就會死得更慘。我想講末日審判唔係講玩嘅，聖經裏面有太多嘅前科去警告我哋。一讀歷史就係唔想重蹈覆轍。聖經每一次提到空虛混沌，就係一個覆轍。佢係嚴厲嘅警告，不過亦都係即係天父叫恩慈嘅呼召。佢叫我哋及早醒覺，翻轉頭，翻轉頭。不過唔係抗疫防災，唔係提防末日，而係即刻悔改，預備迎見末日。唔知憐憫我哋。